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新年恭喜！看到我们教会有什么新的现象吗？周报变大了哈，那颜色不见了，这是一个新的改变。另外呢，我们多了很多机器在礼拜堂，不过这个是刚好新年关，我们刚好会新年关，有个电视台才决定来录今天第二场敬拜，所以他们一早就来设立这些机器。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还继续去年的那个我们讲到讲爱的系列，刚好今天讲到的是我们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了解，就是爱跟公义的关系哈。那爱跟公义有什么关系呢？一般来讲，我们在讲公义的时候，它代表是一个女生眼睛蒙起来拿一个天平哈，所以这是司法公义的一个代表。那为什么用天平呢？所以公义跟公平是有关系的。我们今天的圣经诸位帮我们念词汇本跟现代中文修订版的完全一样，就是爱是不喜欢不义这个翻译呢，大概是我所知道翻译最广的，所以我想翻译的不错哈。那英文呢就有挣扎，所以这个不义这两个字到底怎么把它翻出来比较好呢？那个新的钦定本圣经呢就是 iniquity， 那个新的修订本的英文圣经呢叫 wrongdoing。那新的美国的标准本翻译呢叫 unrighteousness。 那我讲中文本刚好是跟第三个这个是最近哈，我想这个是包括最广的一个了解哈。如果你到山上去，春天到了，你会不会看到有这样的一幅景象？而且还有山猪猪。你插入里面的水不会有声音呢？为什么在山上的水会出现声音呢？那有一句话说，富不得其景则名，因为山上不平嘛，我们茶杯是平的，平的水呢就没有声音，一旦有高有低有不平的时候就会声音。这是谁说的？富不平则名，这个是唐朝一个先生啊，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送孟冬野去》，我去查了一下，孟冬也是他的好朋友，好像被贬到一个小城，那他不太高兴，所以他写给他的文章第一句话就是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这是这个先生说的哈，韩先生他说的哈。那我们现在把它简化叫做不平则鸣，有没有？大家听到这句话吗？那就是人家会不高兴，会发怒，会出声音，这些话叫不公平啊，不平，差不多是上帝给每一个人天生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有两个小孩的时候，当家里面有一块饼干，爸爸把它剥成两个兄弟，两个兄弟的时候，其中一个会看一看，他说不对，他的比较大。那你不能够用刀切的刚好，用手一剥，总是会生生气气，觉得不公平，不对。他的跟我不一样大啊，这个不平这个感觉，我们要求要公平，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要求的。那我们今天呢，重点就在这个不义，这个不平，这个不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希腊文叫做阿迪基亚，这个阿迪基亚他们的英文的打出来是这个意思哈。那刚才我说过，三个版本呢写不一样的意思。如果我们一定要看他想表达的意思，这个 equity 就是公平，这个就是不公平的意思。那这个呢，就说不公平是因为有人做错事情的不公平 ，wrong doing 就代表一个动作，对不对？你做不对的事情，所以本来公平的变成不平的。可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最广 unrighteousness， 不管是有没有动作，有的时候什么动作都没有也是不公平，也是不对的。所以这里有道德的意思，不正确、不对、不公义的意思。那中文呢，把这个翻出来了，我想还不错了哈。不义就代表比较广，不公平的状况不一定是有不公平的动作哈。那什么叫不义呢？那罗马书就告诉我们很多不义的内容在这里哈。罗马书一章29节到31节说，邪恶、贪婪、恶毒、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贪悔、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不怜悯人也是不义啊，等一下我会讲这个。那所以这里包括好多好多我们所做的事情，简单总括来讲就是会让别人受到伤害。那为什么爱就不喜欢不义呢？因为圣经说爱是不会让人家受伤害，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所以在爱的状况下面呢，就不会喜欢不义，因为不义会让人家受到伤害。到底有哪些不义会让人受到伤害？第一个，我们会说我们的动作，我们所做的事情会让人家受到伤害。那圣经里面最有名的是这个扫罗王。扫罗王呢，他大卫王是帮他服侍啊，弹琴来跟他做音乐治疗。总在心里面不高兴，他手里刚好有武器，拿起来就要把大卫钉在墙上。啊，这个是到今天为止还是很多人有这样子。当你手里有攻击对方的工具的时候，那心里又不高兴，你就攻击对方来表达自己的不高兴，啊，对方就受伤了，啊。那当然，大卫还好，他年轻，他走得快，他走得远，最后就跑掉，所以没有被他钉在墙上。那国家跟国家之间也是一样，哪一个国家军事的力量比较强，但是哪一个小国不高兴，哎，就讲个名目，就把他派过去了，这个叫做 preemptive strike， 这是不需讲的，就是说我不等你来打我，我先打你。为什么？因为我看见你那个脸色不对，好像要打我的样子，哦，所以当人手上有攻击对方的东西，或是拳头，或是刀子，或是枪，任何东西，当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他就拿这个来攻击一个无辜的对方，那我想这个不义，对不对？对方会受伤，这是第一个。那第二种不义呢，是行为上的负面，这个我们叫做 sin of commitment， 犯了一个不对的事情。耶稣讲了一个故事，啊，有一些强盗把一个人打得很厉害，这有三个，这两个人有没有不义？这两个人什么坏事都没有做，那只是没有做好事。那这个叫做见为不救。那这个人呢，因为不幸碰到不义的事情，人家打他嘛，他都快死掉了。问题是你是一个没有害他的人，碰到这种情形，你没有帮他，这算一个不义吗？耶稣说，有一个祭司叫过去了，一个利未人也走过去了。那最后我们知道，我们常常看见故事的焦点是这个撒玛利亚人，我们都好撒玛利亚人，他帮助这一个可怜的人。可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一个利未人还有这个祭司，这个雕像很好玩，这个利未人还有一点良心，有没有？你看他头还弯转过来，那手还弄着下巴在那边，我到底要走不走的样子。那这个祭司就真的是掉头走了，根本一点都没有。那祭司代表牧师，利未人代表长老，所以你都知道教会都糟糕哈。那这个代表没有信主的人，那是异教徒，是外族人。耶稣讲的比喻很讽刺了，就说你们应该是最有爱心的人，居然是表现的最没有爱心。那这个算不义吗？对，这个算不义，这个叫 sin of omission， 该帮助别人没有做，圣经也看这个是不义。这是圣经讲，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就看到这里讲，这书四章七节。如果有人说没有，我的动作没有问题，我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嘴巴，有没有人因为嘴巴让人家受伤害？有，这个人叫什么？提摩提欧哈。那他是言语的问题，言语的不义哈。你讲不该讲的话，讲不对的话，讲不诚实的话，让人家受害，这个做假见证，还有误导别人哈。那他的鼻子就会长出来哈，你的鼻子长多长？圣经说，不要无故的做见证陷害邻舍，也不可用嘴欺骗人。嘴巴犯的不义说法，我们当然为了很多动机，我们就说不诚实的话。那有的人没有说谎，那个是他说脏话哈，说一些你打都不好意思打出来的话，这个叫咒诅哈，咒诅对方的，就是要让对方心里面不舒服或是害怕。圣经说，用舌头重赞主，但是呢，要用舌头咒诅那造的神的形象被造的人，这样不义，就是不义。另外呢，有一个很大的不义是关于财务的不义，经济上的不义，这是我想今天世界上最大的不义，有关钱的问题哈。为了要赚钱呢，那么就弄一些假的东西当做真的卖给人家，不管是假钞啦、假酒啦、假的东西，然后得到他应该得的利益，这个是一个不公平的现象，对不对？你应该多少是多少跟人家换哈，为了占便宜，为了要多赚一点，那么就更假。银子变成渣滓，就是放不是银子的东西放在里面，酒加水，这个是一个不义，经济上的不义。那这个是另外一个不义，刚才那个是不应该拿的钱把人家拿，但是应该给的不给哈。这个老板就是他说你再多走一点就有钱给你，可是你知道你再怎么走，这个都在你前面哈。 那可是这个豆子就往前走啊，就是波交大财。很多资本社会之所以资本所以可以累积，就是用这个积蓄，就是让人家替我做工作，那付的越早越好，那我的越大越好。啊、到什么程度，上帝说这个太过分了，对不对？应该给的没有给，这是一个不义，这是经济上的不义。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那、啊、这个声音已经到神的耳朵里面，这是经济上的另外一个不义。那么更可怕的是，这个谁都找不到，这个是在立法院造成的不义，就是在制度上弄成一个不公义。我这一次有机会带我孩子到牡丹江原住民那里去看了一下，听他们讲话才知道说，我们汉人政府在定一些制度的时候，对原住民是多么可怕。他说我们山上的土地规定是不可以的，你们两个土地我们带的，什么都不可以的，我们可以在那边跑来跑去而已，可是你们平地人都可以，所以我们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我们就要到平地去做工。所以他们有一阵子不是发起欢乐土地运动，我们土地不能抵押，什么都不可以，不是政府规定，而就是我们的原住民的弟兄，这次去听他这样讲，他说我们根本走不出来嘛，你们在平地的什么都可以，谁做错了没有人做错，你要骂谁没有啊，就是在制度上。所以制度的不义我觉得是今天最可怕的。我们真的要祷告啊，我们国家立法院他在定任何制度的时候会考虑到所有的人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样造成不公平不公正的情形。有的人得到好处然后就把制度扭曲了，这个叫做贿赂，在城门口驱往中华人。另外有的完全都是种族，这个鱼什么都对，就是颜色不对，因为别人是蓝色他是红色的，所以所有的鱼呢就把它挤到一边去了。Bias 或者我们叫 discrimination 歧视，所有的少数民族在主要族群的面前都面临这个不义，整个制度都一样，只要你是少数我们叫边缘化，整个大的社会这个主要的族群怎么去注意在你的制度上面有没有去让那些比较少数的被欺负被压制外人，这些少数这个叫 foreign、哦、外国人，在你们那里面你不可以欺负他，这是另外一种不义。这个不义更好玩，这个不义跟我没有关系，是别人不义，也不是制度也不是经济也不是行为，不是，是别人不义。那我会不义吗？当有一个人做不义的时候会，这个是那个啊法利赛人，这个是那个税吏，记得吗？这是整个故事，他们到圣殿里面去祷告，那你祷告就祷告就好了，为什么把别人的不对拿来祷告干什么？你有没有做这种祷告？每一次聚会说我们啊，大家先几分钟啊为自己祷告，那你就开始为你的太太祷告，希望她对我好一点，希望她以后更温柔一点。那太太就开始为先生祷告，哎呦，我的先生上个礼拜对我怎么不好，我的孩子怎么不好？哎，我们都很会替人家祷告，对不对？他祷告都是人家的不好，就把人家不好拿来数落一番，希望上帝能够好好教导他，让他乖一点。那这种祷告就是法利赛人的祷告，就是别人是不对，你讲的不是诬告，你讲的是对，对方真的做不对，可是你拿来这里面把它比下去，自己对自己讲或是对上帝讲，别人的不义会变成你的不义。那这个英文很好叫 grow， 就是在那边说哼，我比他好，你看他那么糟糕，我还不错哈，这是法利赛人的不义。他自言自语的祷告啊、哦，我感谢你啊，我不像别人好，他开始拿别人，他开始数落别人，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跟你不像这个罪吏。就后面耶稣说，即使这个人回家的时候比这个人还要有义，因为他至少他知道自己不对，他认错，他知道自己不对，他是还有一种谁嘛，就算白痴，他只会看别人的不对，忘了反省自己，那这是一个不义哈。那有的人这样子还好，有的人就把这个事情不止跟上帝说，跟自己说，跟别人说，你明白这种事？跟你的好朋友，然后你这样子，那是什么？你在背后说人家的话哈，像这样好不好？那怎么样哈？谈判俄语的 slander 哈，别人你不是伪造哦，他真的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可是你很乐意的去跟你的好朋友说，哎、欸，那个人怎么样？对，这是一个不义啊。在安东谈判他的邻居的手臂，将他灭绝，这是很好玩。因为别人做错事情，你在处理上面沾沾自喜，甚至去传给别人听哈， 所以说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跟我们了解这一点。别人做不对的事情，不管是谁，我们不需要去告诉无关的第三者，这个会变成你的不义。本来是他的不对，由于你这样去讲，就变成你的不对，因为上帝不喜欢我们做这种凡人的，就这种背后收人的。那上帝呢，到圣经当中，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他很注意公义的事。上帝有三种公义，那么第一种公义呢，我们称作分配性的公义， distributive justice， 这是关于上帝要给人类活下去的资源呢。上帝是很公平的，他都不分是好人坏人。同样的点，圣经说他叫太阳照好人给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是很公平的。 你没有看过说出太阳的时候只有基督徒的家有太阳，他隔壁都没有，我下雨的时候基督徒的农夫的田有雨水，隔壁的都干干的，是吧？如果上帝下雨全部都下雨，这叫做分配性的公义。这个我们今天在世界上这是最大的问题，上帝是这样款待我们，可是我们人用制度把它弄成分配性的很大的不公义。然后真的有人会做错事情，会欺负别人，上帝会把他弄回来公平，这个叫做报应性的公义。这是佛教很强调的，就是因果律。基督教不是不讲因果律，基督教只是不只是讲因果律。上帝的公义除了把他所创造的万物公平的给所有的人可以享受以外，对那些做不对的事情伤害别人，他要他付出，他要有一天要为这个付上代价，这个叫报应性的公义。所有的法院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希望这样可以让欺负别人的人减少，希望这样可以让彼此之间为伤害造成的不公平能够减少。显出他公义审判的日子，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是叫做报应性的公义。其实我们的福音最重要的不是这个，如果报应性的公义，那些做坏事的就得到报应做完。上帝更进一步的，他要的是要把这些做不对事做不义的人呢，要把他挽回来，这个我们称作挽回性的公义 transformative justice。 这个是最特殊的，这是基督教独一无二的。那既然要报应性的公义，又要把它挽回来，所以最后上帝就让耶稣基督自己上了十字架。我们的福音重点就在这边，他的目的既不是分配上帝所造的资源，或是报应那些做不对的人，他是希望那些做不对的人，那些不义的人有机会能够回过回头。怎么样呢？上帝让耶稣帮我们付上这个代价，这是报应性的公义，让耶稣承担，然后让我们有机会回头，让这些不义的人可以不继续做不义的事情，能够改变。圣经说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这个挽回，所以耶稣做挽回祭就是他为我们承受报应性公义的审判。然后我们如果愿意相信他的话，这个叫显明神的义，这个叫因信称义的道理。这个义是很特别的，这个义里面包含了慈爱。但是如果只在意公义的话，就跟佛教一样，就是谁做错事情谁被处罚那就好了。如果上帝只是讲慈爱的话，那么所有做错事情都不要处罚，可是那个报应性的公义就亏损了，就不在了，那你就可以随便乱做，可能到时候大家都没有处罚，对不对？所以上帝又要有报，又要有报应，可是又要对我们这些不对的人表示慈爱，最后他做出来的就是十字架。为什么我们把十字架放在我们信仰的中心？因为那是上帝的慈爱跟上帝的公义所表现出来一个最高的表现。我们面对上帝这三种公义，我们怎么回应？这个人认识吗？这个人叫 Bono， 他是爱尔兰人吧，他是那个 YouTube 合唱团的一个主唱，他最近在全世界推行了一个，我觉得就是那个分配性公义的会晤。上帝把大地资源给所有人，我们把它搞成有的人很有钱，有的人很没有钱，到这个程度我们怎么让他恢复呢？他讲的其实就是圣经讲的话，就是西缅怎么样把资源公平的分配呢，让他恢复，怎么样把这个债，特别是穷国家债的这个锁链把它打开。圣经说五十年当作正年，这是西缅，让所有的人不必被债背负，能够得到自由，各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这是最近在世界推动的很厉害的一个运动，这是上帝第一个公义，分配性的公义。其实我们是可以多少参与这样的事情。第二个就是 报应性的公义，我们还没有上帝还没有来前，我希望每一个国家都有这样的公义。所有的我们台湾最近很多事情都在怀疑司法有没有公正，不管发生任何大家不愉快的事情，司法有没有独立正式，真的让我们可以信任说它是公正的审判，公正的恢复那个公平。那我们希望台湾，我们希望联合国全世界有这样的一个系统，我们就不需要使用很强力的手段来要求回到公义，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可以努力可以达到的，司法体系不被政治体系来控制来影响。最后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让那些真的不义的人能够认错而能够接受耶稣爱的恩典，来被耶稣的爱来改变，我觉得那个挽回性的公义是更重要。我们怎么样让基督十字架的恩典能够宣扬出去？彼得前书说，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免得。来，这个是真的能够改变，因为只有制度没有办法。如果法官也是一个徇私的法官，如果那些有才干的或是有资源的他还是只考虑自己的话，你怎么做都没有办法改变。只有人的心被上帝的爱改变才可以改变。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稣在新的年度开始之后，你告诉我们说，爱不是喜欢不义，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为，如果有让我们周围的人受伤的地方，有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减少这样的事情。特别在大的制度上面，不管是经济或是司法的制度，帮助我们，帮助全世界的领导者，真的是有公义的心，只有慈悲的心，能够让公平好像大海，像江河一样滚滚不绝的在这个地面上。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所以呢，要达到那个目的，最重要的是让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来影响我们。我们一起要唱回应的诗歌，靠近的家。来，我们大家站起来。来，
有的是我君子家，你有宝贵泉水，有加列山电流下，能医治万民罪，是这家，是这家，永是我的荣耀，直到我换取天家。神话独自之家，我今只靠近之家，如此被寻到我，哪里有明亮晨曦，花亮光环绕我，是这家，是这家，永是我的荣耀，直到我欢聚天家，人化主是自家，因这家求神羔羊，我常思想你，是我每日走天路，是家常饮地，是这家，是这家，永是我的荣耀，直到我汗滴天下，神话 苦的归家。
慈爱跟公益的关系一直是很多人里面不能够解开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绝对的公益，慈爱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讲慈爱，公益可能受亏。我讲来讲去，只有耶稣的十字架能够帮我们解开这个问题。其实真正的公益应该包含慈爱，不是只有报应。只有报应的公益是很冷酷的，那就是把如果你让人家受伤，你也受伤。所以有人就说 ，Who wrong do not make right。受伤是不对的事情，你让那个让人家受伤的人也受伤，两个受伤不可能变成一个没有受伤的，对不对？所以重点是你怎么让那个伤害能够复原。所以 retributive justice 是不够的，报应性的公义是不够的。我们需要 restorative， 我们需要恢复性的公义。其实我们更需要的是让那个开始造成受伤那个人，能够被耶稣的爱摸到被改变。我想这个是根本，这就是慈爱。这样的公义其实是爱的最高的表现。我们的信仰所讲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爱。我们要祷告，希望我们新的一年有一个立志，跟神说，主在我们一天的生活当中，帮助我们减少造成周围的人的伤害，不管是 sin of commission 还是 sin of omission， 帮助我们言语行为或者经济或是制度，也许我们并没有在逃，我们并没有可以建立制度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可是这已经是民主的时代，基督徒在这方面应该多一点点的参与。我们关心，我们祷告，我们要发出声音，希望在朝掌权的人在定所有的制度的时候，能够注意到那些弱势的团体，那些在不对的制度下面受害的人，能够为这样的事情祷告。很低头，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公义的上帝，为我们造出所有我们生活所需要的资源，公平的分别平等，只是我们人类的贪婪，我们把它造成一个资源极度不公义的状况，就是在全世界严重的腐化，或者是开发国家或者激发的国家跟那些未开发或是正在开发的国家之间的落差，和上帝帮助让这个落差能够尽量的减少，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一起来享用上帝所造的资源，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台湾从几十年前处在很贫穷的国家，现在你的恩待我们已经成为比较富足的时候，让我们也能够纪念那些还在贫穷国家的人，让我们自己能够过比较简朴的生活。主啊，在经济上我们能够在意怎么样能够恢复神你创造宇宙的时候所给的这样的一个分配性的供应，主帮助每一个国家特别是执政掌权的在司法上真的能够建立一个让大家可以幸福的公正的司法体系，不管是在台湾在中国在全世界，主不是暴力不是武力就能够解决问题，是真正的公义。正我们要祷告的是耶稣基督你十字架上的爱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因为自私会伤害周围的人这样的心能够被你的爱来改变，让挽回性的公义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来起作用来转化我们。谢谢主，今天让我们以这样的一个信息开始一个新的一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